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诗班好美妙的歌声，进入圣诞了，大家都变得非常的繁忙。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就看到教会里面真是人丁兴旺啊！一般我们早上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就小猫两三只，但是今天早上我看大堂所有的教室这边诗班在练习，教室里面是那些小朋友们也抓紧练习他们的圣诞的节目，哦，真是感谢主！你知道圣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季节啊，我每天来教会，每次来教会的时候，我会开过这个 Summerlin 的那个 mall 啊，Downtown Summerlin。看到，虽然今年是疫情，我现在开过的时候还能看到的 parking lot 还是满满的。我在想说，这些人怎么逛商店都不怕感染呢？好像上教会他们特别担心，好像教会里面这个细菌特别多一样的，大家觉得上教会很危险，但是去买东西好像都不危险。圣诞是一个忙碌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不要让这个忙碌掩盖了我们圣诞的中心。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我们主耶稣的降临。主耶稣的降临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主耶稣的降临是给我们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的提醒。基督降临在这个世界，给世上所有的人带来了这个盼望。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你知道，你从出生开始，你就朝着坟墓在进行中，你就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你的坟墓。但是因着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那坟墓不是我们的终点，那不过是一道门，让我们能够进入永恒。这正是因着这个基督的降临，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有人说，人不吃饭可以活40天，人不喝水可以活3天，人不呼吸可以活8分钟。我觉得这还挺厉害的，我本来以为我不呼吸大概1分钟就没了。那他说，人要是没有盼望，1分钟都活不下去。我们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嘛，很多人没盼望，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那不叫活，那叫行尸走肉。人当心中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生命在里面了。你只有这个肉体，大概还可以吃饭，还可以睡觉。你的生命已经不在里面，你过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着这个去年1年多的这个新冠病疫情，很多人心中都失去了盼望。所以我那天在听一个专家评论，为什么现在物价飞涨？他说，当然是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供应的这个链，物资的供应链受到了影响。但是他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心中好像没了盼望。他们觉得说，这个活一天就快活一天，活一天就算一天，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大买特买，什么都乱买，然后买到店里面的这个架子都会空空的。昨天我老公去 Walmart 跟我说，他 Walmart 的架子都空空的。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嘛，Walmart 东西总是满满的。人要是没了盼望，你活着就不再是活着，不再是一个生命而已。你已经变得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当我们是信神的人，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时代，不要忘了，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活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信心。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是能够活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应该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这一段圣经是旧约圣经对我们新约的这个基督降生的一个预言。这一段圣经是写在基督降生前700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基督的这个耶稣的祖宗的祖宗的祖宗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世人，基督会来到世上，神会成为人，为了一个目的来拯救人。这段圣经呢是比较长一点，大概有14节的圣经，有17节的圣经啊。我们这一段圣经大家要稍微读一下，我因为这是在旧约里面，可能很多人并不是这么熟悉，所以呢我现在先请这个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这个双数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一下，我们大概知道先知在告诉我们什么。好，那姐妹们我们先开始。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斯雅雅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色厄蒙害你，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以利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我使神厌烦吗？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感谢主。这一段圣经，我想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非常这个旧约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本书。昨天我们青年家庭团契网上的团契就在查考这个以赛亚书的前几章，我们发现说这个2年的读经计划读到现在真的是一个考验了。我们青年家庭团契的读经人数从30人降到13人，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这才读了一半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立志行善，但是是否行得出来，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我们要一起读经？因为一个人真是很难能够坚持住2年的计划，每天读经， 但是所有能够坚持住的人，我告诉你，你将受益无穷。它不仅是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会成为你生命的这个指引，而且你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天会去思想神的话。我们常常信仰跟生活脱节，我们坐到教会来，我们就来想圣经，我们读神的话，听神的道，我们一走出教会就开始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信仰真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这个我们刚刚读到了，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先知在跟这个王来讲述，来分析当时的形势，然后告诉他神想传达的信息。那我们来思想说，兆头在这里，以赛亚提到一个兆头。那为什么神要给人一个兆头？神为什么要这么来顾念人？神的存在还需要他自己来证明吗？我们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的万物都在证明神的存在，为什么神还要特别给人兆头呢？我们来看看在这里他所讲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当前的形势。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不只是给当时的人，圣经的话语是给每个时代的人。今天我们不像亚哈斯王一样在面对战争，但是我们今天有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所以无论哪个时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得见眼前的危险，这个眼前的危险让我们害怕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所以亚哈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告诉了我们，亚哈斯他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王他面对的问题。第一段圣经告诉了我们三个人物。第一个是什么？他是一个犹大王亚哈斯。我们在这张地图上看到犹大就是那一块红色的地方，这个犹大的王就叫亚哈斯。然后他指到第二个人，亚兰王利逊。亚兰王在哪里？亚兰王就是我箭头指的那块绿色的地方。他是亚兰王，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人，以色列王比加，这个蓝色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这一段话一开始告诉了我们，这三个王他们有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是连在一起的。亚兰是最北边，以色列中间，犹大在最南边。现在他说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上面这两个蓝色和绿色就是跟下面这个红色两个要征战。这两绿色和红色的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他们分别去跟犹大打过仗，他们抢了犹大的一些外围的城市，但是他们没有攻破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这两个王分别没有打败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两个王就想到说，我们俩联手，我们一个人打不赢，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打群架，一定把这个犹大给打败，我们把犹大给灭掉，把耶路撒冷给抢回来，抢过来。那这个他们的这个计谋，犹大的王知道了，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现在这分别跟他跟这个以色列和亚兰分别跟犹大打，犹大没办法战胜他们，但是他们只能保住耶路撒冷，这两个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他们两个联手起来，犹大就可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了。这个时候他们当怎么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犹大王面临一个很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他要靠神还是靠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大能的神，战无不胜的神，在神面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这个眼前的事实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可怕， 这两个王自己打已经打得很吃力了，两个国家联手起来，那犹大可能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把他们灭了。对于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的时候，这个王的选择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会决定他们是否可以生存。这是亚哈斯王想的，他想这个重担就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亚哈斯王怎么办？他自己出去，现在以赛亚遇到他的地方，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以赛亚遇到亚哈斯王的地方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水源旁边。亚哈斯王都已经不敢坐在皇宫了，要自己出去考察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少的水，能够坚持多久。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的时候，通常他们是用围城，特别是像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很坚固的城，他们不是用攻城，他们是把它围起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不让你们出来，直到你们自己无粮无水投降为止。所以这个亚哈斯王自己都出了皇宫去检查这个储水量，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哈斯王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担忧。在面对这样一个极难的情形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思想，我们什么事情最重要？我们是去解决眼前的事情，还是去想我们永恒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坐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我们都会非常坚定的说，我们当然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要依靠神。等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等这个考验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家里面有这种极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告诉我你会怎么想？是为眼前的事情，还是为永恒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我们觉得永恒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想读经的时候就可以了，那我们觉得生活里面我们要对付眼前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来算了，我们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但是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你永恒的事情和你眼前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当你坚持了永恒的事情，你眼前的事情会自然解决。当你想解决眼前的事情去放弃永恒的时候，你眼前和永恒你一样都得不到。所以圣经运用在生活中，不是我们说是 optional， 想用就用，不用就把它放在一边。神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信仰没有在你的生活中的时候，这个信仰对你现在没有帮助的时候，它对永恒也没有帮助。我们只有坚持在今天的生活中思想那永恒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永恒的生活我们全部都能够掌握，都能够得到，因为神有应许，他是那一位大能的神，他是那位掌握明天的神。所以我们每次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重要的事，不要被眼前的事情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觉得什么是火烧眉毛了，我们其他事情都不管了。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神的计划之中。那我们也看到说，人千万不要相信自己，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因为我们看到眼前的事情，我们马上就能想出应对的方法。我们人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的机智灵活，所以我们马上可以想出一堆解决方法的时候，那我们就太相信自己的智慧了。人其实根本看不到明天，你那个智慧啊，那太有限了。今天这个亚哈斯王面对这样的情形，这两个坏人要合起来打他，他马上就想到一个对策，还有一个比他们更坏的人是在那个上面红框框圈起来的这个slide 的顶上，叙利亚这个不是，对不起，不是叙利亚，他是亚述，我翻着写错了，这个叫中文叫做亚述 Assyria，Assyria 中文是亚述， 这个叙利亚其实是下面亚兰，我们后来翻译成叙利亚。亚述是一个比这个亚兰以色列更坏的坏人，他是一个大坏人。那现在这个犹大的王亚哈斯，他在想，我打不赢这两个小坏人，我就去找这个更大的坏人，把这两个小坏人给打下去了，那我不是就安全了吗？我们觉得人想想，这蛮好的计策，对不对？我们以毒攻毒，然后就把这两个坏人打掉，我就安全了。对不起，我们能掌握那个毒吗？我们知道这个，犹大确实亚哈斯王用了这个计策，亚述确实把这个亚兰和以色列给打败了。然后呢，这个毒可没说我就收场了，我帮了你，我就为你做件好事，我就走了。我们知道亚述下一步就是来攻打犹大，所以我们人看不见明天，我们只看得见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的计策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在这个计策之后，在这个明天之后，有我们所不能掌握的因素。所以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智慧，太相信自己的判断。神说靠他，神看得见明天，神知道明天，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不要按照你所看到的那一点点来行动，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动。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危险就在人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时常碰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危险。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得见这些危险，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看不见的。神在这里差遣这个以赛亚去跟这个亚哈斯王、跟这个犹大的王告诉他们。他说："神跟你应许了，神差这个先知来跟你说了，因为知道你有这样的恐惧，有这样的问题，先知来跟你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一定不会，一定不会成就。神已经告诉这个亚哈斯王最后的结局，你不要怕他们。这两个人，刚刚我们读到的，像什么冒烟的火头，哎呀，神说你不用怕，他们成不了。"但是，这个应许不是马上就看得见的，所以当我们听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把它当成神的话来听，我们把它当成神话来听。我们觉得说，哦，是这个神要应许我们以后，我们一定得胜，我们一定能够进入永恒，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我们觉得都是神话，那离我们遥远得很，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刚讲到这个信仰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不能把它当成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意思是什么？神的话一出来，必然不会返回，它一定会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如果你知道神所应许的是发自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神，你对他的话就不必怀疑。所以这个当这个先知来告诉亚哈斯王他的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告诉这个亚哈斯王，你不要怕，这两个中等坏人，他们两个加起来也打不赢你。这个他们想所谋的事情是，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然后神给了他们一个时间，65年之内，65年之内，这个以法莲，他的就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他就说这个以色列就一定会灭亡。那这个大马士革，我们看到在最上面，大马士革就是亚兰的首都，就是现今的叙利亚。他说："他们两个国家65年之内一定会灭亡。"哇，这个应许非常的清楚，不用猜他在讲什么。但是这个时间好像很漫长，65年差不多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 想想，你大概十几岁你才开始懂事嘛，当然你不能说从 baby 的时候你就懂了这个应许，你十几岁懂事，再等个65年，差不多就是人的一生时间。他就跟这个亚哈斯王，亚哈斯王现在 还不是十几岁，亚哈斯王应该是中年了，那跟亚哈斯王说等65年我一定让他们灭亡，那亚哈斯王说我都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那这他怎么看得见这个结果呢？神其实有办法让这两个国家65天就灭亡。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大概在这个以赛亚说了这个预言过后12、13年，这两个国家就灭亡了。但是65年呢，是他们最后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最后一次把他们全部掳到其他地方去，把其他地方的人全部放到了这个以色列来，让这个以色列永远没有办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所以65年是让他们彻彻底底从这个地上消失这个国家。但是其实在12、13年的时候，这个亚南以色列就已经被打败了。但是这样一个应许要人等一生，这种应许是不是常常让我们很害怕？神有没有给过我们这样的应许？神今天给我们同样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愿意来跟随基督，他说以后他保证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保证你在天上得到的比在地上你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这个应许他没有以地上的形式，没有说你今天信了神他马上就给你房子，给你车子，给你这个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大概都不想去天上了。但是神他要让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让我们有信心在今天跟他同行。所以他给了亚哈斯王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他要亚哈斯王以信心来回应。这个应许不是马上你就看得见的，不是马上就在你眼前成就的，你必须以信心来跟随神，靠着你的信心来做正确的选择。神要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如此行，他给了我们应许，这个应许写在圣经上面，他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信心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所定义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在这里说的是一个实底，是一个确据。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信心是一个真实的选择。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看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是不是表达你的信心。当我们选择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怎么选择来用我们的金钱，我们选择我们为谁而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信心的宣言。不要以为信心只是我们嘴上所说，我信心，我因信称义，我相信，我很相信，然后我做的事情跟我的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宣言已经告诉我们你到底在信什么。所以让我们看到信心是一个具体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意愿，而不是一个意愿。我们常常觉得信心就是我愿意相信，这就叫信心。那希伯来书的定义讲得很清楚，信心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影响神的信实。在这里以赛亚告诉这个亚哈斯非常清楚，这就是结局，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结局。今天我们也一样，历史照着神的计划在发展，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要不要做基督徒，不管你来不来教会，不管你参不参加读经计划，那是你的事情，你的选择会影响你的生命，但是绝对不会影响神的应许，不会影响神的计划。所以这个预言可以在亚哈斯还没选之前，以赛亚已经告诉他了这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的问题， 对于我们看见的眼前和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应许，这种矛盾的这个心态，我想我们每一个走信心之路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矛盾，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们看到眼前的事情这么的危急，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像又是这么的遥远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要我们怎么样来尝试他，来尝试他，你来试试看，你来尝试一下。所以他跟这个亚哈斯，跟亚哈斯王，就是犹大的王说什么？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你跟神求一个证据，因为这个应许是这么，你现在还看不见的事，你跟神现在就求一个证据。那这个亚哈斯王的回答，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样，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去祷告，我们也会 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可以找很多属灵的借口，我就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我心里是相信的啊，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做。虽然我的行为跟我的信心没关系，但是我心里是相信的。亚哈斯王一样，他也，亚哈斯王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他要投靠亚述那个大坏人。他已经决定了他要去投靠这个大坏人来制服这两个小坏人。但是当他这个先知让他说，你来相信神，你跟神求一个兆头，他说你神就会让你确实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那对于人来说，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求，因为我不要试探神。我们都很会说属灵的话，属灵的借口用来掩盖我们的不幸。我们常常用我们软弱，我们太忙，我们身体不够好，我们害怕有病毒，我们可以找一大堆的借口来不来相信神。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神，愿意来服侍神，愿意来到教会中来敬拜神，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相信他是神。但是我们不来，我们可以找一千个借口出来。今天我们看到亚哈斯，他自己已经决定要靠自己，能靠他看得见的，靠他能够放心的这个亚述，所以他说他不要来试探耶和华。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神邀请亚哈斯求一个兆头的时候，并不是让他来试探耶和华。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神曾经说过不可试探你的主，你的神，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试探，什么是尝试。试探神，他的出发点就是不信，我不信神。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试探神，这是神说过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十次试探神。为什么神说他们是试探？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路的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开始他们吵着的，每次碰到困难想到的就是，还不如让我们回埃及，还不如让我们死在埃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来？一开始他们对神的这态度就是不信，所以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试探神；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说，不如你带我们在这里，不如我们在埃及好。他们对神所说的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始终都不相信。所以当他们这样跟神争闹的时候，神说，你们是试探我。今天神邀请亚哈斯来求兆头的时候，他要亚哈斯什么？是来试着跨出信心的这一步。他不是要亚哈，他神不是要证明给亚哈斯看，神是真实的，神是有能力的。他是在来试验亚哈斯，他是来试验这个犹大王，看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你敢不敢来依靠你的神？你敢不敢来相信这个你眼睛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见的这个应许？你敢不敢来按照你的信心去行出来？ 神不是试探神，这是神邀请人来尝试他，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想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要记得神也在你的身边说，你敢不敢来靠着我试试看，按照我所说的去行，你敢不敢来试一试。你要敢试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可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是能够完成他的应许的。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跟亚哈斯一样，我们不求，我们想都不想，这个事情我还是不要靠神，靠我自己搞定，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小心。当然我们也会有亚哈斯这样很属灵的借口，而且比亚哈斯的还更属灵的都有。所以人就是这样，我们不愿意去相信神。那神要我们来试试他，来尝尝主恩的滋味。那我们知道，因着亚哈斯犹大王的选择，在这里以赛亚这么诚恳的邀请这个犹大王来试一试神的这个真实，来试一试神的这个应许，他说他不要，我不要。那亚哈斯的决定，他现在不是只是个人的决定，而是从现在开始，你就看到这个犹大国一天比一天在远离神。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神本来是他们那一个亲手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在圣殿中显现与他们同在的神，他们今天可以当着神的面说，我不要信你，我要去靠那个大坏人亚述。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此我们看到人类的国，人类的这个王就一天比一天的远离神，直到最后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的国来代替人的国。因为人没有办法，神显了这么多的神迹，神到你面前来跟你说预言，人都不愿意去信靠神。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真是无法靠这个证据来产生。我想很多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都知道，人家不信，因为他说我看不见，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了。我们常说以色列人他们是看到很多的神，他们也不信。所以证据并不能产生信心。信心是你个人的决定，你要不要相信。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证据啊反而是不受欢迎，因为所有的证据我都要找个方法给他解释掉，解释成我那种不信的思维。所以他们不信的人，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我们每年 Thanksgiving 在这里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信的人来说，那都是证据，那都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同在的证据。但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每一条都可以给你解释神，那些纯属巧合，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不是靠证据来产生的，只有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证据，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真实。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特别提到说，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信心不是靠证据产生的，信心能够证据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如果今天你要跟神求什么，你在祷告中跟神祈求什么，你要记得一点，你首先要选择相信他。不是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神你就做我一个 backup plan， 后备的，如果我这边不行了，你就赶快帮我接住。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去跟神求，那你可以不用求了，因为神不会听你的祷告。那对于有信心的人， 神喜悦他们，赏赐他们，赏赐他们什么？神有大把的证据赏赐给你。当你相信神，跟随神的时候，神是慷慨的赐下各样的证据，让你看到神在生活中是何等的真实，神的话是何等的可信。最后我们看，当这个亚哈斯，当这个犹大王不信神的时候，他就觉得 信靠这个敌人变得合情合理。亚哈斯，犹大的王，因为决定要跟这个最大的坏人亚述联手的过后，不仅是跟他们联手，而且把他们的神搬到耶路撒冷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照着大马士革的这个祭坛来修一个祭坛，然后跟大马士革的神来献祭。让我们想一想，当人不信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可靠。当你不信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按照这个世界的做法，为了眼前的利益，合情合理。这就是人的这个思维。我们决定要信什么，就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在这里，神不断地邀请人来试试他。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试试神，我们就会去试试这个世界，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控制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罪它是有能力的，它不只是说我试一下我马上退回来。当你进入这个罪的权势之下的时候，没有救主你是逃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选择会决定人自己的命运，不会改变神的信实。最后神给的我们的兆头，神在这里说，我不管你要不要兆头，我今天就先给你赐下这个兆头。我要告诉你，不管你信不信，神都是真实的。他说给的兆头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这个兆头就是我们圣诞节所纪念的。这个兆头不仅是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预言，充满了各样的预言，也充满了很多预言的实现。这是圣经跟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圣书很大不同之处。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各色各样的宗教，好几百种，他们每个宗教都有他们奉为圣的他们的那个经。然后呢，只有圣经里面有预言有实现，其他的经你读了，对，可能是告诉你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怎么可以快乐，怎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办法给你预言。为什么？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只有他能够控制明天。你其他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你可以想出很多合乎这个人生哲理的道理，但是你永远说不出这个预言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没有这个能力，这些偶像都没有这个能力来掌握明天。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经中的预言和预言的实现，是让不断的证实这位神他是一个真神，他确实存在，他确实有能力掌握这个历史。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神给的这个兆头，强敌当前，神说给你们一个兆头，给你们一个婴孩，给你们一个小 baby。 让我们说，神啊，你最好给我们一个什么超级武器嘛，对不对？什么一个原子弹、核子弹，我们这样我们马上心就安了。神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以马内利，这个婴孩所代表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说人在碰到艰难的时候，不是需要核武器，是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是需要信心来依靠神。要不然这个你最后，如果神给你一个核武器，最后神就变成你的武器，神就不是你的神了。 神他是一位神，他要人做的事情是依靠他，然后他有能力来平定我们所有的风浪，能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出一条属他的道路来。所以他给人的是一个婴孩，不是一个核武器，为的他给的我们是什么？一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有这样的信心来在这个敌人面前能够坚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那我们也知道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神提到过什么，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些话不是一个空洞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赐下一个婴孩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势力。这个婴孩没什么势力可依靠，这个婴孩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依靠。他说你依靠神的灵，你相信神的话，就必能够成事。这个兆头帮助当时的时代，让这个当时的时代人能够见证神的话语的真实。那这个神的兆头也是超越任何的时代，神要给我们这个兆头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他曾经在这个世上，神他曾经预言，他曾经实现过他的预言，今天神所有的应许将来有一天仍然会实现。虽然当时的这个王要等65年，今天我们等了2000年，但是无论等多久，神他有能力一定实现他的预言。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每一次圣诞节，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全副精力的在想什么礼物、什么 party、 什么食物，让我们想一想，圣诞节是神给我们的兆头，神给我们的提醒。神的同在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祸。我们知道在这里神后面的还讲了说，兆头过后神还给他解释一下，他说神在第8章神自己说他必作圣所，对所有相信的人他会作为圣所与我们同在，却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罗。他在说什么？他说神的同在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祝福。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必害怕。但是对于那些所有不相信的人来说，他说神的同在是一个咒诅，因为神已经给你这个选择，神已经告诉你你可以相信他，你拒绝神，你就要承担你自己选择的后果。所以以马内利对于我们相信的人来说是一个盼望，是一个安慰。对于所有不是真心相信的人来说，我觉得希望这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多年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婴孩来到我们中间，为了给人那救恩，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我们知道你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心意来。主，今天就求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继续提醒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也有很多的惧怕，但是主，因着你的降生，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胆量，在这个世界上不跟随世界，跟随主来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